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是我们教会21天禁食祷告的第17天。那今天也是我这几次关于禁食祷告讲到的最后一讲。那对刚刚开始啊操练禁食祷告的弟兄姐妹来说，可能有些难处。但是你慢慢学会要禁食祷告，你的生命不再一样。那我知道这段时间许多弟兄姐妹在刻苦起心，在禁食祷告，在寻求神的面。我们上次说禁食祷告是一种属灵的操练，它提升你的生命，让你经历神的同在，让你也经历自己的软弱，那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信实的真诚的来寻求他。神不是说吗，你寻求神的面，神必让你寻见，你亲近神的，神必亲近你。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心慢慢的疲惫，好像神离我们很远。那禁食祷告是操练我们的心，让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来寻求他。神是可以寻见的，神伸出他的手，他要触摸我们的心，但是我们愿意不愿意把手放在他的手里，让他来引领我们，让他来触摸我们的心。所以禁食祷告是一种属灵的操练，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但是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有今生和来生的好处。那有些人有些担心或怕，其实你不必要惧怕。禁食祷告是上帝教导你做的一件事情，它一定是一种祝福的渠道。那这个禁食祷告也帮助我们操练我们的肉体，训练我们的肉体来顺服我们的灵魂。那这段时间我知道弟兄姐妹有许多的经历，那要不要禁食祷告呢？你心中开始有挣扎，特别是刚刚开始这样操练的弟兄姐妹，有一种挣扎，我要不要呢，我不吃饭会不会伤害我的身体呢？我刚才说了不会伤害你的身体，间歇性的，不是说你每天，几十天，那当然会伤害你的身体，对吗？人的身体3天可以不喝水，40天可以不吃饭的，你还可以活着。但是你不是说你操汗操，这个你操练自己的时候会伤害你，不要担心，不要让这种恐惧的心来抓住你。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操练的时候，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始了禁食，我们来祷告来寻求他。可是有的时候这个肚子会抗议，让你心中很不安，再加上心中的这个惧怕，你可能半途而废，或突然终止了那个禁食祷告。所以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挣扎，所以我们在操练这个禁食祷告的时候，那我们是也在经历我们内在的那种征战，有人说禁食祷告是预备将来打属灵的仗，那这话讲的有点道理，我们在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战场，每天和各种各样的东西在征战，和魔鬼征战，和肉体征战，和这个世界征战，对吗？要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但是也要训练自己，要训练自己，对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学会打得胜的仗，到底是肉体征服你的灵魂，还是让灵魂征服你的肉体？所以有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就不断的一种交战，不但预备将来打仗，而禁食祷告本身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对吗？要放弃还是不放弃，要开始还是不开始。弟兄姐妹，这是让我们提升我们内在的生命，让你里面的人刚强壮胆的一种操练，是来寻求上帝的面，是靠近他的宝座，触摸他的手，让他的手来触摸我们的一种操练。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学会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这段时间我们上次说禁食跟祷告是不能分开的，禁食是要加深你的祷告，禁食是对世界说再见，告别这个世界，远离这个世界一段时间。那祷告呢，是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跟另外一个世界紧紧的相连，那个世界就是上帝的世界。所以禁食和祷告是不能分开的。这段时间你在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跟随主这么多年， 祷告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功课，对吗？但是祷告很多的时候，你想想看，是不是很沉闷呢？无话可说，灵里头疲惫不堪，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匆匆忙忙，口动心不动，这已经不是祷告了，这说明我们的肉体已经在控制我们的心灵。我们需要操练，禁食祷告是让我们醒悟过来，来寻求他，让我们学会祷告，加深我们的祷告，好像我们的灵被提升起来，让我们真的如鹰一样展翅上腾，里面刚健有力。弟兄姐妹，你想想你过去是怎么祷告的，对吗？我们不要忘记了，禁食祷告是上帝赐恩的管道，上帝要祝福你，上帝要恩待你，上帝赐恩给你最大最大的赐的恩典是什么？让你遇见他。那禁食祷告有很多很多的祝福，带来很多很多的上帝的恩典，他可以引导你前面的道路，他保护你，他医治你，让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里面刚强起来。但是最大的一个祝福，让你真正的遇见他，可以坐在他的脚前，听到圣灵对你生命的教导。所以主教导我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禁食祷告的时候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他说父在暗中必查看，父必报答你。那父在暗中查看，就是父在注视你，因为父爱你，父对你有兴趣，父注视你。他说你在禁食祷告的时候，父在查看，而且呢父要报答你。这个报答你他有很多的方式，他在祝福你。所以禁食祷告是上帝赐恩的一个管道。所以这段时间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刻苦己心，你禁食祷告期间，你少想了地上的事情，你多思想天上的事情，你的心灵好像得到释放，对吗？你少听人的声音，多听上帝话语的教导，你的心得到刚强，对吧？你少吃地上的食物，你都吃了天上属灵的食物，你的灵里头充满着力量，充满着光明。所以这个禁食祷告会改变你，它一定会改变你，让你的里面变得不再一样，你的身体也感觉不一样，身体轻松了，对吗？我们说禁食祷告有好多的好处，对不对？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一点。我们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段时间全教会在神的面前开始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刻苦己心来寻求他。神是可以寻见的，在圣经的里面有祷告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向你禁食祷告啊。你在哦，对不起，这个又卡住了哈啊，对不起啊，有好多种的方式。哎，那个啊，你不要在圣经的里头，我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有好多种原因，比方说为自己的罪，为国家的罪，为百姓的罪来向神祷告呼求。那但以理就是一个代表，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对吗？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一片的混乱，我们看到教会不寻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好像被黑暗的势力所包裹，我们心中伤痛，我们是不义的人住在不义的民中，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为罪忧伤。那这是其中一种祷告方式，人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是为自己的罪来忧伤，为百姓的罪来忧伤。那有的时候我们禁食祷告，为什么禁食祷告呢？为上帝的工作，叫尼希米，他知道耶路撒冷城墙破裂破坏，一片荒凉，所以他为上帝的工作心中忧伤，所以他坐下来禁食祷告。所以禁食祷告有很多的方面让我们来寻求他，我们总有一个原因来到神的面前来禁食祷告，对吗？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禁食祷告的原因。你比如说看到国家面对灾难的时候，种族面对灾难的时候，我们来寻求神，神来怜悯这个国家，怜悯这个种族，求你保护引领这个国家，就像约沙法和以斯帖一样。另外还寻求上帝的引领，我们上个礼拜讲以斯拉在艰难当中从巴比伦要走到耶路撒冷，我们上帝，我们寻求你保护，寻求你引领。那这也是为什么要禁食祷告的一个原因。那还有为教会的福音施工，为教会的前面的道路，我们来寻求上帝你引领我们前面。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在哪儿，什么是正路，我们应当行在其间呢？是向左还是向右呢？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2022年可能有很多的选择，哪一条路是正路呢？应当行在其间呢？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呢？那你可以要禁食祷告来寻求他的引领。保罗巴拉巴在向神祷告禁食祷告的时候，他们听到了圣灵的声音，圣灵引导他们做正确的选择，行在正道当中。那有的时候为自己的家庭祷告，为儿女祷告，为自己的工作，为自己的婚姻，为自己破裂的心灵来向神祷告。大卫就是一个例子，对吗？大卫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生了一个重病，他在神面前刻苦极心寻求神，但是他没有改变上帝公义的标准，因为他霸占了别人的妻子，生下了这个孩子，上帝说这个审判要临到你，但是他禁食祷告，上帝没有听他禁食祷告，是因为上帝有个公义的审判标准，但是上帝不等于说上帝不祝福他。后来他生下所罗门的时候，上帝仍然祝福他的子孙，但在这件事情上，他知道我要为我的孩子来禁食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比方你的健康啊，你的心灵，你的儿女，你的婚姻，你的工作，来向你来禁食祷告，来寻求他的引领，寻求他的帮助。那有的时候你说我什么事也没有，我生活当中无所缺，我也为教会祷告，为上帝的国来呼求，我具体生活当中没有个人的所求所要的。哎，那圣经上有一个人叫亚拉，亚拉是个寡妇，结婚很短的时间他就成为寡妇，可他终身没有嫁，他在神的殿中常常禁食祷告，来赞美主，来敬拜主，说他就为了寻求神的面，他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是他敬拜神的一种方式，非常有效的方式。所以我们祷告有能力，禁食祷告更有能力，祷告让我们靠近神，禁食祷告让我们更加的靠近神。所以有好多种原因让我们来寻求他，让我们来靠近上帝，来寻求他的面。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这段时间你在禁食祷告的时候为了什么样的原因来寻求他。我们后面会说到禁食祷告要有正当的动机，你为什么要禁食祷告？你不可以妄求，圣经上不是说吗？你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妄求，你不求是因为你得不着，你从来不祷告，从来不寻求，你什么也得不着，你求也得不着，是因为妄求，对吗？乱求啊，不合乎上帝的旨意。所以有好多种原因说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我要禁食祷告，这是一个大有能力的领受上帝恩典的一个管道。所以在圣经里头有好多种啊，我列举了这么多在这儿。但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什么呢？在最后一讲我要跟弟兄姐妹讲啊，禁食祷告你领受上帝的大能，来挪走生活中的大山，生命中的高山，你拔除那个生命当中盘在你心灵深处的那些树根，这是给你能力，领受能力的一个渠道。所以禁食祷告，祷告是跟神之间一种沟通，禁食祷告是迫切的来寻求他，主我要寻求你的面，上帝要赐恩给你，把生命的能力浇灌在你的身，在你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读这样的一段经文哈，那这段经文你看到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我们怎么样面对生命当中这些高山啊，这样拦阻这些邪魔鬼怪的力量，你怎么面对它？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到耶稣背下说，主啊，可怜我的儿子，我希望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回答，哎，这不幸有悖谬的时代啊，我和你们在一起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耶稣吃着了鬼，鬼就出来，从那时起孩子就痊愈了。门徒私下进前来问耶稣，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对他们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里你到那边，哎呀，会移过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你们若不禁食祷告，不能赶出他来。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来敬拜你，因为我们乐意住在你的殿中，乐意寻求你，渴望寻求你。你是我们生命的本源，你就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的安息。你的孩子们愿意刻苦己心，自我谦卑，来进食祷告的寻求你。主，愿你伸出你全能的手来触摸我们的生命，流转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听见你，让我们能触摸你的宝座，让我们领受你全能的恩膏，让我们生命在2022年不再一样。恩主，你带领你的教会，你带领你的每一个子民。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愿你孩子口中的话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在马太福音，这是马太福音第17章。那在这张经文的一开始啊，马太福音17章一开始是讲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他是讲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上了高山。那带了3个门徒上了高山，在山上他改变自己的形象，他面部发光，耶稣把他永恒本体的真相显明出来。那个光不是太阳光，不是月亮光，是他本体的真光来显明出来，那荣耀、庄严、美丽。然后有摩西和以利亚向他显现，摩西是代表旧约的律法，以利亚是代表旧约的先知，他们在跟摩西啊，跟基督在讲述上帝的旨意怎么透过基督成就在这个世界当中。当时彼得在场，彼得看到这个美丽的景象，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啊，这里真好，我不想下山了，我们再找到三座棚好了，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我们不走了，这里太好了。彼得不是一个文人，你们知道哈，他讲的话很真实，充满着那种喜乐，充满着那种平安和享受，主啊，这里真好。那山上是一番景象，那里祥和，那里平安，时间空间消失了，永恒的门向他打开，他看到基督神性的荣耀，这是山上。所以在圣经的里面，知道吗，常常用高山来代表我们跟神相遇的那种平安，那种喜乐，那种属灵的那一种美善。所以耶稣基督把3个门徒带到山顶，山上是一幅非常祥和、美丽、庄严的、荣耀的一种景象，但这只是山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开始看到山下，然后耶稣带领3个门徒回到山下，山下是另外一番景象，山上是平安，是喜乐，是荣耀，是永恒，是光彩。那山下呢，山下是混乱、嘈杂、叹息、鬼魔、疾病，有水有火，这是两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你在高山之上，你享受跟神在一起荣美、荣耀、甜蜜的时刻，可是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你还得要下山，对吗？就是你在教会里面敬拜，这是山上的时间，对不对？你感受好等的喜乐，心中平安，心中祥和，心中宁静，就是神离你好近，就巴不得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人与人之间关系多么的简单，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这个山上的时间，可是你的孩子要离开这个教堂，进入很真实的生活当中，那山下就是这个样子。他见到山下的时候，景象完全不一样。在山下他们遇到了另外一座山， 叫山中山下有山，但是此山非彼山。山下的山是什么？生活中的艰难，生活中的叹息，生活中的黑暗，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障碍、阻挡、挑战，这是山下的一幕。山下发生什么事呢？山上三个门徒下来了，对吗？跟耶稣一道下山了。下山下有九个门徒在山下面，有一位老父亲带着儿子来寻找这九位门徒，请他们帮忙，帮帮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是他的独生子，如果你看看福音其他的福音书，是他的独生子，唯一的儿子。儿子的苦难就是父母的苦难，大家同意吗？就这个父亲当生下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充满着盼望，这个孩子是他的喜乐，这个孩子是他的安慰，他把很多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他觉得整个世界就是在孩子的身上，这个孩子就是他的世界。可是这个孩子如今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所支配、所捆绑，孩子出了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他当然去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啊，这个孩子是一个癫痫病。那根据医生的观察啊，观察外部的现象，你只能看到外部。医生或者是父亲，他看到外部的现象。这个孩子有的时候他突然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有的时候走在水边的时候，毫无预防的突然就掉进水中，如果没有人抓住他，他就会淹死。有的时候走在火边，如果没有人抓住他，就突然会摔倒，会掉在火中。父亲看到这个孩子被一种疾病所抓住，当然很苦，被一种不知道的一种力量在控制他，他很痛苦。那父亲痛苦，看到儿子痛苦，父亲也痛苦。可儿子本身呢，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在水中，他在火中，不是他自己愿意的，一种力量来控制他，他不能胜过这个力量，他不能胜过这种外在对他的控制，所以常常掉在水中，掉在火中。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山下的世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疾病，有失望，有痛苦，有鬼魔，有一种力量在捆绑你，在支撑你，一种力量是在捆绑你，在控制你。这是山下的一个真实的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不要以为全是天使 ，no， 还有魔鬼，还有魔鬼的力量。不要以为都是健康，还有疾病。不仅仅是有父子之间、父子跟孩子之间的美好的天伦关系、人伦关系，还有伤心欲绝的时候。你不希望你发生的事情发生在你孩子的身上，你痛苦，这就是一个世界，一个真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的里头，你怎么样能有力量能展翅飞翔呢？你靠什么力量来胜过着外在的一种魔力，来控制你儿女的魔力呢？那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那这个父亲就把这个孩子带到门徒那儿，希望耶稣基督的门徒能帮帮他，能救救他。所以这个父亲就是跪下来。弟兄姐妹，在你生活当中有没有见过，当一个人他山穷水尽的时候，他突然看到有个人给他带来一线希望的时候，他往往哀求你，他怕你不答应，就跪倒在你的身边，有没有？我们常常见过这样的人，对吗？他来跪求门徒，你帮帮我，医治我的孩子。可是门徒们有没有成功？门徒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医治他。结果耶稣从山下回到了山脚下，山上来到山下。所以这个人就把儿子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讲了一句话，我用这个黑体字标出来，哎，你这世代又不信有败坏的人呢，我要跟你们在一起要多久呢？我要容纳你们多久呢？把他带来吧。你听到这个话以后啊，你心中觉得耶稣好奇怪哦，你是对门徒说的，对吗？哎，你这不信败坏的时代啊，耶稣好像在叹息，耶稣又在指责，在批评他的门徒。那有的时候你说，主啊，你这是不是有点过分呢？啊，我们是门徒，哎，我们有什么能力来治这个孩子的病啊？我们怎么有什么能力能把这个孩子平平安安的交给他的父亲？我们是门徒啊，我们又不是你，我们哪有这种能力呢？你这样批评我们，指责我们， 公平吗？合理吗？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呢？弟兄姐妹，如果是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心中有没有这么想？主啊，你是不是有点错怪我们了？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对我们要求太高了？是不是？我们哪有这个能力啊？但是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上帝的话语，基督讲这样的话，基督的叹息，基督的指责是有道理的。为什么有道理呢？如果你读这个路加福音啊，你看看第九章第一节的时候，当年主耶稣召领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让他们出去传天国的福音，但是同时给他们权柄和能力，给他们 power authority， 要制服一切的魔鬼，医治各样的疾病。他给使徒们这样的权柄和能力，他不仅仅给他们信心去传天国的福音，而且给他们全能权柄，是制服这些鬼魔，医治人的疾病。他们真的出去了，魔鬼真的听到他们了。然后到了第十章，耶稣又设立七十个人，两个两个出去传道，同样的给他们天国的信心，要去传传天国的福音，同时呢给他们权柄和能力。所以到十七节，那七十个人传道回来，很高兴的告诉主，主啊，我们太高兴太开心了，果然你的能力从我们身上发出来，因你的名鬼都服从了我们。你看这七十位非常的振奋，说耶稣给了使徒们权柄，给了使徒们能力，可以医治，可以释放，可以拯救，可以驱逐污鬼。可是这一次门徒们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弟兄姐妹，为什么会失败呢？所以当耶稣把他门徒把这个人的孩子的病治好之后，门徒私下来问耶稣，我们为什么赶不走那鬼呢？我请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是有人的世界，有人就有问题的世界，有各种吵杂喧哗的声音。这个世界不但有人，这个世界还有鬼魔，各种妖魔鬼怪。这些妖魔鬼装成光明的天使，越是到幕后的时候，鬼魔越是猖獗，越是猖狂。他们装成光明的天使，欺骗人，迷惑人，伤害人。也许今天你很少看到鬼附在一个人身上，像这里所讲的，可是鬼抓住了千千万人的灵魂，捆绑他们。你看到人在身上有一种你说不出来的力量在控制他，你讲不清道不明的力量在控制他。有些人在水火之中，他感觉不到水火对他的伤害，他觉得那是一种享受。所以在这个世界是个有鬼魔的世界，有邪恶的世界。我们耶稣基督的门徒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赶不走那鬼呢？你为什么赶不走那鬼呢？门徒们问到自己的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赶不走那鬼呢？让魔鬼在猖狂呢？让魔鬼在捆绑人囚禁里呢？你看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你要赶鬼，你必须要有信心。什么样的信心呢？你必须要有芥菜种一样的信心。生活中有许多的艰难，这个艰难就像大山一样摆在你的面前，你要赶鬼，你要挪走大山，你要有信心，心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你知道门徒听得懂听不懂啊？他们一定听得懂的。为什么？因为基督曾经讲过芥菜种，芥菜种很小，对不对？芥菜种很小。基督在讲道的时候讲过芥菜种，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没有见过芥菜种，对吧？我找不到芥菜种，否则我拿开给你们看的，看你也看不见，极小极小的种子，对吗？耶稣曾经在讲天国的时候用芥菜种做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像什么呢？天国就像一粒芥菜种，天国像一粒芥菜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啊，天国像芥菜种，你说天国比宇宙还大，怎么像芥菜种呢？这是比喻。天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要种在田里面，这原是百种中最小的，等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多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住在它的枝上。耶稣在讲什么？耶稣讲天国，天国开始在你的心中， 就像一粒种子一样，极小极小。在座的弟兄姐妹，你跟随基督，你接受基督那一刻，天国的种子就在你的里面。这个种子像芥菜种一样，很小很小，微不足道，看不起眼，几乎活力不济，你看不见它，很小。但是你要记得，芥菜种就是芥菜种，它是有生命的种子。耶稣从来没有说天国好像一粒沙子种在田里它会发旺，没有。天国它是有生命的一种东西，虽然小，在你的里面它是有生命，它不是沙子，沙子是没有生命的。所以你的芥菜种的信心，门徒就知道，哦，你是在讲国度啊，上帝的国度就像一粒芥菜种，很小，但是它有生命。但是光光有生命还不行啊，你生命的这个种子要敢使用这个种子，种子在你的这儿，你不用它，它永远是个种子，对吗？你到那个种子店，有千万种种子在那儿，种子就是种子，跟你没有关系。要敢于使用这个种子，种子放哪儿呢？放在土壤里头，种子才成为种子，或者种子仅仅是一种观赏品而已。种子是有生命的，要把它放在土壤里，土壤就是你的心灵。如果这个土壤是个谦卑的土壤，上帝的国就在你这个土壤里头开始扎根生长。前两次我都讲过了，谦卑是土壤，恩典是生命的树，没有谦卑的土壤，上帝的恩典在你的里头无法扎根，无法生长，你不能承受上帝的恩典，因为你的心里面关闭了。骄傲的心是刚硬的心，是关闭的心，向上帝不会打开的。但是谦卑的心就是好的土壤，好的土壤在你的心中，上帝的国度的种子种在人里面，它开始破壳，开始破壳。所以种子要敢用，要放在土壤里，放在土壤里，种子要破壳，它才能成长。这个壳要不破，它永远是一粒种子。种子在破壳的时候是一种死亡，种子破壳是一种死亡，是死的时候，同时也是生的一个过程。它壳破了，它里面那个生命的能力才能释放出来。如果种子永远是一个完整的种子，它的生命的内核不能爆发那种生命力。所以种子必须要破，破有没有痛啊？会痛的，会痛。但是因为痛，它释放里面一种能量，所以它才能成长。如果你不破，你不能释放它里面的能量。然后呢，它长成树，有天上的飞鸟住在它的枝上。这是一个比喻，弟兄姐妹，这是讲比喻啊。有些人解释这样解释，但是你要知道，回到圣经的里头，它长成树的时候，疲惫的飞鸟可以在上面栖息，可以休息。如果上帝的国度，这个生命的种子在你的里头，种在好的土壤里，它破壳生长，它会长成大树，你可以成为他人的安慰，你可以成为他人的帮助，你可以成为他人遮阴之处。这为什么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呢？因为你里面有生命的种子，有天国的种子在你的里面，你里面有一种能力从你的身上释放出来，别人因你得福，因你得安慰，你走到什么地方都是别人的安慰，那这叫长成树，惠及他人。门徒们当然明白这个真理，耶稣这样讲过了。那但是现在为什么赶不出这个鬼呢？耶稣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的这棵桑树，从这边挪到那边也别挪去。耶稣讲移山，你知道基督讲道哈，常常用各种比喻，芥菜种是个比喻，山在这儿也是个比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哎，你们跟从我，从此以后啊，你们就像伟大的魔术师一样，你把那个 Smoky Mountain 给它搬到美国的中部，没有嘛，对吧？你们也把阿里山啊搬到这个台南，啊，阿里山在台南哦，那不需要搬的，对吧？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嘛？ 不是这个意思。你读经的时候不要读错了，耶稣是一场比喻，这个山常常会讲到各种各样生活中的艰难，生活中的问题，生活中的挑战，生活中的困难，生活中比方你的疾病，你的挣扎，你的障碍，这是指山，也飞越不过去，爬不过去，超越不了它，克服不了它，一种艰难，就像被鬼附的这个孩子一样，是一座山。所以耶稣从山上下来，山脚下看到人间的各种各样挣扎、吵闹、叹息、艰难，所以山下有山，此山非彼山，这个山是你生活中的磨难，生活中的艰难，生活中的困苦，鬼魔的力量如同山一样摆在你的面前，你怎么能挪开这个大山呢？你看到山的时候，你要么就逃避，要么你要克服它，胜过它，飞越它，攀登它，挪开它。所以门徒我们知道基督在讲什么。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生活中有这个山，生活中有妖魔鬼怪，你为什么不能赶鬼呢？为什么门徒会失败呢？为什么不能赶鬼呢？过去能赶，现在为什么不能赶鬼呢？为什么不能挪开这座大山呢？为什么呢？他在问主耶稣，主耶稣，你们的信心，因为你们信心太小了，也没有芥菜种跟移山的信心。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有得救的信心，你也有得救的信心。你当年听到主的福音，你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知道我自己需要你，我接受耶稣基督，那是得救的信心。在以后的生活当中，你服侍主啊，你带查经，你教主日学，你领诗歌敬拜，关怀探访，音响招待，各种各样的施工，因为你有信心，有一种服侍主的信心。但是这里讲到是一种移山的信心，芥菜种的信心。弟兄姐妹，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芥菜种的信心、移山的信心？没有这个信心，山就要征服你，不是你征服山。没有这个芥菜种、移山的信心，就是魔鬼会控制你，而不是你能驱逐魔鬼。魔鬼为什么会失？这个撒旦为什么会在这儿会猖獗？门徒为什么会失败？因为他们没有芥菜种、移山的信心。我们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我们走的道路就是信心的道路，我们的跟随主是出于信，以至于信。如果你没有信，全盘皆输，那就让魔鬼胜而又胜。但是你有一个移山的信心、芥菜种的信心，你就胜而又胜，可以遇山挪开大山。那为什么没有芥菜种和移山的信心呢？弟兄姐妹，为什么门徒没有芥菜种和移山的信心呢？因为没有禁食祷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最后一节，你要赶出这样的鬼，挪走这样的山，你需要祷告，你需要禁食祷告，不是靠你的能力，你没有这个能力移山，你没有能力赶鬼，你必须要禁食，你要祷告。那你说我为什么不能禁食祷告呢？门徒们为什么没有禁食祷告呢？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信心了。当门徒给这个孩子祷告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信心？有没有？一定相信自己有信心，对吗？他们是不是相信自己有权柄？他一定相信自己有权柄，对不对？他们是不是能相信自己有医治的能力？一定会相信的，因为他以前试过的，他知道有一种能力。可是就像旧约里头，你过了耶利哥就觉得哀臣不在话下了，我都跟随主几十年了，就这样过来了，耶利哥城我们都攻破了，爱城 piece of cake， 有一种属灵的旨意，有一种属灵的自满，他们不再禁食祷告， 刻苦己心仰望神。禁食祷告本身没有能力，但禁食祷告让你和能力的源头能挂上钩，让你承受从神那儿的能力，可以胜过鬼魔，胜过这些大山，挪走这些大山。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有鬼魔的世界里头，有疾病的世界的里头，有大山的世界的里头，有各种艰难险阻的世界的里头，你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赶鬼？为什么我不能赶出五鬼，挪走大山？因为你的信心出了问题。为什么信心出了问题？因为你缺少祷告和禁食祷告。为什么不能禁食祷告？因为我认为自己有信心。禁食祷告，弟兄姐妹，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你禁食祷告是操练你的信心，你信心变得强大，信心变得刚强有力，你这样你才有领受上帝属灵的权柄，那个能力从你身上释放出来，可以挪走大山，可以克服一切的艰难，飞越一切的拦阻。有人说，主啊，你给我信心。主说，孩子，我当然给你信心，我赐给你恩典。禁食祷告就是建造你信心的一种操练，禁食祷告是强化你信心的一种操练。这21天，弟兄姐妹，如果你试试看，你禁食祷告，你的里面是不是变得刚强有力，对神的信心满满？你觉得任何的一个困难在你的面前，只要有基督，就是死亡，我也不惧怕。你里面有没有力量？对吗？所以这是为什么门徒他们赶不出五鬼。所以主最后一次说，这里的鬼你必须要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在生活当中，弟兄姐妹，不单单有高山，在生活中还有许多盘踞在我们心灵深处的那些树根。活在这个山下很不容易，山下有很多美好的地方，比方人伦的快乐，朋友的快乐，婚姻的快乐，事业成功的快乐，那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艰难，就像刚才，有鬼魔，有疾病，有叹息，有沮丧，有失败，还有一些东西呢是你看不见的。山是看得见的，对吗？一座大山摆在你的面前你是看得见的，但是树根也是看不见的，树根只能看到一点点，但下面有多深你看不见的。所以主说，你要信心的祷告，禁食的祷告，不但把大山可以挪开，把盘踞在你心灵深处的树根可以连根拔走。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心呢？你知道在路加福音里头17章里面讲一个故事，基督说，你要活在这个世界，一定和人要打交道，你跟魔鬼要打交道，要面对魔鬼，不要怕他，他们怕你才是对的，你不要怕他，要面对魔鬼的试探，抵挡魔鬼的试探。可是在人世上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各色各样的人，你的配偶也是人，对吗？你的儿女也是人，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邻居，各种各样的人。跟人交往有两件事是逃不掉的，一种你可能会伤害别人，绊倒别人，对吗？你是基督徒，你可能会绊倒别人，伤害别人。那另外一种呢，是人家会得罪你，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跟别人相处说毫不有纷争，有伤痛。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也是一样，和人打交道，对吗？我们跟神相通，要跟人交往，跟你老板，跟你同事，跟任何人你要交往的。有的时候还在，特别在教会的里头，你可能会绊倒别人，你可能会得罪你的别人，别人还得罪你，对吗？尤其在你的小组里头，别人讲了一句话得罪你了，对不对？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有人得罪你了，对吗？尤其你家里的你的太太，你的丈夫可能得罪你了，怎么办呢？他得罪你以后，他说，哎，对不起，我刚才讲了一个很愚蠢的话，求你饶恕我。有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讲错了一句话，你饶恕我。那他说，那没问题啊，一次我饶恕你，可是一天有7次，你说吃我吃不消，太多了，对吗？一天7次反复的，就是你脑子有毛病吗？你怎么又讲这种话，对吧？所以一天有7次得罪你，但是7当然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意思就是说多次得罪你， 都是让你觉得不快，怎么办？主说，即使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要学会饶恕。你知道，当基督讲了这话之后啊，接下来的话就有意思了。那时候听主这一说，马上门徒怎么说？主啊，求你加添给我们信心。你说赦免跟信心扯不上关系吗？哎，扯不上关系，扯不上关系，扯上关系。圣经的上下文是这个秩序不是乱安排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伤害，有伤痛，别人得罪你，你要饶恕别人，才能理顺这个关系。你常常把别人的冤恨，把别人的伤痛记在心中，越积累就是越厚，你里面会产生冤恨和苦毒。你的心中冤恨苦毒就像一个树根一样盘踞在你的心中，会伤害你。但是你说我赦免别人，你做不到。如果要做到的话，你就不需要从天上来的恩典了。所以门徒很懂，门徒听到基督这么一讲以后呢，哦，他一天呢得罪你七次啊，那你就饶恕他吧。门徒说，主啊，求你加添我信心了，没有信心我怎么做到？主不可能做到嘛，对不对？我们一般人的做法是什么？以牙还牙，你把我牙打了，我把你牙也打掉。所以家里面好多时候太太没有牙，丈夫也没有牙，一家人都没有牙，对不对？有的时候你以眼还眼，你戳穿了我的眼睛，我也戳瞎你的眼睛，一家人都看不见，都是瞎子。这个世界没有牙的人太多，没有眼的人也太多，生活在黑暗的里头。所以门徒听得懂啊，我说，主啊，求你加添我的信心，我做不到啊，我生下来我的秉性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怎么可能会饶恕他？就像救援那个拉麦一样，你伤害我，我七十倍来报复你，七倍来报复你，这是人的本性。主啊，我要让饶恕他，求你加添我的信心。然后主说，你们若有心想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连根拔起栽在海里，他也别听从你们。你们知道桑树吗？桑树果子好吃，对吗？桑树叶叶子很繁茂，很多人愿意摘桑树，因为枝叶茂盛，果子甘甜。但桑树有一个特点，极大的特点，你知道为什么？耶稣用桑树做比喻。桑树有个特点，就是它的根满身蔓延的非常的快。如果你家的房子的周围要是有桑树的话，这个桑树的根可以破坏你家的房屋的根基。它不会穿破那个石头，不会穿破那个水泥墙，不会的，但是它改变房基下面土壤的质量，然后呢让你的房子的基础出了问题，最终导致房屋的坍塌。所以耶稣用这个桑树来比喻，有种东西盘踞在你心灵深处，你看不见它，你摸不见它，可是它影响你生命的根基，而让你生命会崩塌。这是什么？你里面那个怨恨，里面那个嫉妒，你里面那一种苦毒在你的里面。当你有这些苦毒怨恨的时候，你的心中就有了一个营垒，魔鬼就来控制你，你的里面有了一个营垒，意思说那个地方魔鬼可以住进来，可以控制你。今天这个时代弟兄姐妹，很多人心中有魔鬼的营垒，魔鬼来控制他，他里面没有喜乐，因为里面有桑树的根在占据他的心灵，他里头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释放。主说你怎么办？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要把这个桑树的根给它拔出。信心从哪儿来？禁食祷告。所以禁食祷告是领受从天上来的一种能力，让你的信心得到操练，让你挪走大山，让你拔出你生命中那个桑树的根。很多人一生活在怨恨当中， 或在不赦免的黑暗当中很苦，他的一生就是在慢慢耗尽，没有喜乐，没有释放，没有自由，里面有个营垒，被一种黑暗的势力所支配、所控制。你说我不想过这种生活，我也想走出来，那你就禁食祷告。禁食祷告给你一种属天的力量得释放。所以今天我们说禁食祷告，弟兄姐妹，是上帝给你一种能力，让你挪山。无论什么样的山，我不知道你家庭遇到什么样的山，你可以向神祷告来寻求他。我最后呢，因为这最后一讲，我要讲一讲有关禁食饮食方面，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能驱除这种怨恨跟苦毒呢？不能饶恕呢？因为你没有芥菜种和拔除上树根的信心。那你说我为什么没有这种芥菜种和拔除上树的信心呢？是因为你没有禁食祷告，你里面没有力量。禁食祷告是很严肃的、认真的在寻求神，神啊，我不能战胜我自己，我要寻求你，求你帮助我，给我芥菜种的信心，给我拔除上树根的信心。神要成全你的祷告。你说我为什么不能禁食祷告呢？因为你的肉体瞎子了，你没有办法。所以禁食祷告是操练，让你的肉体服从你的灵魂。你在禁食祷告的时候，你靠近主，圣灵在你的里头，他的话来滋润你，他来释放你，让你们产生这种生命的能量，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弟兄姐妹，像种子一样，它在破碎的时候它会痛苦的，芥菜种在破裂的时候它是不方便的，它是有点痛的，对吧？但是你禁食祷告的时候，那个能量被释放出来，它让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最后的时候，那有人说，那我什么时候需要禁食祷告呢？你不需要天天禁食祷告，你不需要。那有些人是为了这个健身或者瘦身，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你需要禁食祷告呢？当你觉得自己信心冷淡的时候，神离你很远的时候，你需要禁食祷告了。我问大家，在过去的这两年，在线上礼拜这个瘟疫，我知道很多人信心已到了冰点，对吗？那你知道主啊，我离你越来越远了，我里面没有力量了，那你需要禁食祷告了。我知道如果神给你一个赐恩的恩典你都不一样，那你就慢慢的冰冷以至于死了啊！所以你知道信心冷淡的时候，离开你很远的神，离开你很远的时候，要禁食祷告。第二个，对未来你充满了恐惧，觉得没有盼望，前面充满很多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没有安全感。在这个世界常常我们有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对吗？我们觉得工作啊、健康啊、财富啊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其实这是一种幻想，对吗？这种一场大瘟疫可以告诉你随时可以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在未来充满了恐惧不确定，对吗？那这个时候你心中没有平安的时候，充满恐惧的时候，你觉得你胜不过他，恐惧每天追随你，那你知道我需要禁食祷告了。然后呢，你生活好像里面有很多的大山挡在你的面前，可能是疾病，可能是儿女，对吗？那你需要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你里面有一种上树根一样的东西盘踞在你心中多年，你里面充满了苦毒、怨恨，没有喜乐，没有办法解除它，你需要祷告。就是肉体和世界在捆绑你自己，觉得哎呀，有一种外部的力量，我没有办法，我必须跟着它。有时候魔鬼的话比上帝的话好像更可靠，你知道这个时候你需要禁食祷告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里头，这个孩子被魔鬼捆绑，受尽了痛苦。弟兄姐妹，你应该为你的下一代祷告，禁食祷告。我们今天的下一代比我们当年那个年轻的时候要艰难得多，我们当年可能无吃无穿无玩的东西，今天他们不吃抽不愁吃不吃不愁穿不愁玩，可是这个世界在他们面前他们躲也躲不过去，各种各样的媒体上的信息迷惑他们，欺骗他们，有时候倒在水火当中他都感觉不到痛，这才可怕呢。魔鬼不一定能附在一个年轻人身上，但是魔鬼可以抓住这年轻人的灵魂。你应该为你的儿女来禁食祷告，让他们回转 回到神的面前，你看到教会的需要，弟兄姐妹的艰难，弟兄姐妹生病，你可以为他进食祷告。然后呢，你敬拜没有味道，读经也没有味道，祷告也没有味道，当你生命中出现这三无现象的时候，你要进食祷告。那有好多种的原因让你进食祷告。那进食祷告不是说是一种魔术，一种魔力啊，求风得风，求雨得雨，不是的。但是你一定明白神的旨意，你的生命一定会被神改变，因为神一定会改变你，一定会赐力量给你，天父在暗中查看，一定会报答你。有的时候你心中我要渴慕神，那你需要进食祷告。所以好多种原因让你可以操练这个领受恩典的办法。那你要怎么样来进食祷告呢？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啊，我们周二的晚上跟周六的晚上都有祷告会。我知道昨天晚上又有好几十位弟兄姐妹啊，周二的晚上有好几十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寻求，愿意生命如春雨和秋雨一样临到你的家，临到你的生命，临到这个国家，来医治这个国家，医治我们的家庭，医治我们的心。那你说我怎么样坚持祷告呢？第一个，你要有目标啊，我已经讲过好几次，再重复一下，就是最后一次，你动机要正确的动机，我为什么要进食？因为我要寻求他。你的目标要很清楚，你进食一定要每次进食祷告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这一次进食祷告到底为了什么，我为一个具体的目标来寻求他啊，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哈，你到底为什么要来寻求他啊，动机正确，目标正确。第二个，你刚刚开始的时候不要贪多，一次进食一顿啊，一餐开始，比方说中餐或者是晚餐，进食一顿啊，然后慢慢，开始的时候非常不舒服你知道，然后慢慢可以增加啊，以后哎我可以增加到两顿，对吗？啊，到最后慢慢越来越熟练了，我可以增加到三顿，比方说。所以要有一个计划，有个安排，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太多，要减少一点点，从小的从一顿开始，这个进食期间要常常的喝水，多喝水，好吗？那利用这个时间，要精心的阅读。有的时候，哎，你这个进食以后做什么呢？我看手机，看电脑，我看网络，看电视，打发时间，那你就浪费进食祷告的时间了，对吗？进食祷告的目的是要寻求神，对不对？亲近神。那利用这段时间来阅读神的话语，向他祷告，默想神的话语。把这个世界放在一边，不要看手机了，不要看电视了，不要上网络了。你知道这是个很艰难的一件事情。现在很多的人跟孩子一样，我们成人跟孩子一样，放下电脑，放下手机，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做什么。这说明一个现象，说明有一种力量在控制我们，对吗？有一种力量在控制我们，我们已经成为电子产品的奴隶，但神的心意让我们成为电子产品的主人。一旦电子产品成为我们的主人，它就变成一个邪恶的东西，它捆绑我们，对吗？所以这段时间不要浪费时间，你多祷告，多读经，好好的安静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恩典，亲近他，你心可以安静下来，你的生活不再一样。那你说，那我为一件事情祷告，到今世要多久呢？你比方说，我为我的孩子祷告，我今世多久呢？你每一次要安排，也许一周你进食一餐或者两餐，每周如此，直到上帝垂听你的祷告为止。你说那还得了吗？你不是爱你的孩子吗？对吗？这是爱孩子的过程，也造就你自己的过程。好多人说，哎呀，我当年求一件事情呢，我祷告过了，我进食过了，后来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成就啊。你自己都早忘记了，你根本不当一回事，对吗？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你要安排好你进食祷告的时间。进食就是进食啊，进食就是进食，你要坚持，不要放弃。你跟神说，主啊，今天中午我要进食，可以发现桌上的菜太好，主啊，明天再说吧。那呢，你这是不是在进食，对吗？你要操练你的训练你的肉体，因为你的里面的人太软弱哈， 有的时候遇到一点好吃的你就坚持不了了，那这不行，这不叫进食，对吗？进食是要对付你的肉体，强健你的灵魂。你知道现在在一些教会的里头，他为了要迎合啊，至少圣经讲要进食祷告，好，那就进食祷告。可是很多人又进食不了，怎么办呢？他给你一个中间路线，叫 Daniel fasting。什么叫 Daniel fasting 呢？说丹尼耶稣第一章里面讲，丹尼啊，他只吃素菜，不吃肉，这是在乱讲。圣经上没有这样 Daniel fasting， 没有。第九章的丹尼，那是真正的进食祷告。第一章是因为他拒绝异邦文化的异教的那些饮食，所以他吃素菜，他不吃肉。那有人说，我看有些人进食祷告带着牛奶，带着果汁，带着蔬菜汁，你就不要进食祷告了。进食祷告就是进食，就这么简单，对吗？你要坚持啊，就是坚持。你如果你要不坚持，就表示你的意志力很薄弱，你的肉体很强大，对吗？你要坚持啊，你要坚持。你坚持有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不舒服，真的，你刚刚学会进食操练进食祷告的头昏脑胀，坚持不了，你里面有很多的试探和诱惑，觉得哎呀，我干嘛这么做啊，这有用吗？那你心中开始怀疑，对不对？所以你要制服你的肉体，刻骨己心，你要学会操练，不要放弃，坚持。我再说一遍呢，如果你有糖尿病，你有心脏病、心血管疾病，你不要进食，你要禁电，不要看电视，不要看手机，刻骨己心，在神面前祷告，寻求他，好吗？你有病的身体，不是强壮的，不要进食祷告，然后你期待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弟兄姐妹，期待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观看、思想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上帝一定会改变你，上帝一定会成就什么事情在你的身上。进食祷告大有能力，祷告有能力，进食祷告更有能力。最后我再提醒一下弟兄姐妹，进食祷告不是伤害你，进食祷告是上帝赐恩给你的管道。进食祷告对你的胆固醇，降低胆固醇有好处，降低炎症有好处，降低胰岛素抵抗有好处，对吗？增强你大脑的功能啊，降低你癌症的，预防癌症，对吗？这个预防老年，还有很多的好处。现在好多人在搞这个身体上的，为了身体的益处来进食祷告啊，来进食。但是基督徒上帝的孩子，你进食祷告，它的益处不仅是身体的，是你灵里的，提升你的生命，强化你的生命，让你更加的靠近神。你的进食祷告的时候，你的敬拜祷告读经生活不再一样，就是读经有味道了，灵修有味道了，敬拜也有味道。如果你昨天晚上进食的，昨天一天进食，今天你的敬拜，你的心态不一样，肯定不一样。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肯定不一样，因为你的心里的垃圾可以排除，你心里专心在仰望神，你跟神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近。第二个，你的心里变得非常的明亮。好多人心中忧虑，心中不安，因为心中杂念太多，欲望太多，里面声音太多。当你进食祷告，你的心就安静下来，你看到自己的罪，你可能是言语不及的罪，你可能是痴情的罪、酗酒的罪、赌博的罪、怨恨的罪、冷漠的罪等等，上帝的灵把你的心显明出来。当你认罪悔改，里面被圣灵洁净，你的里面觉得轻松，你里面觉得光明，然后你感到天门打开，上帝与你好近，你开始意识到，你大脑开始意识到，原来神就在我的身边，不是离我很远。然后你心中开始柔和谦卑，你少了许多的怒气，与人相处就容易了。很多人生活有戾气、怒气，对吗？然后呢，你内在开始有温暖，心好像活过来一样，那起初的爱火被点燃。然后呢，你学会治理自己的肉体，我肉体要顺服我的灵，我身边有秩序。最后，你的信心刚健有力，领受圣灵的大能，能挪开大山，能拔除上树根。你可以过一个你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2022年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一年，一个充满荣耀盼望的一年。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两段话，主说：“如果你这样做，请上来啊，没有一件事不能做的了 ，Nothing will be impossible for you。”这是主讲的。 如果你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刻骨己心， Nothing will be impossible for you， 每一样事情是你不能做的。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上帝从天赐给你的力量，你内在的一种力量，你里面刚强有力，面对山你可以飞越它，像鹰一样展翅上腾。如果心中有盘踞的树根，可以拔出它，你过一个轻松的生活，一个得胜的生活，一个荣耀的生活。我们面对2022年，我们勇往直前，因为我们的神与我们同行。我们求神祝福我们在2022年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请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诗歌，一起来寻求他，来仰望他。如鹰展翅上腾，敬拜祷告呼求，我们要称谢你的名，我们要赞美你的名，因为你乐意与儿女们同行，从岁首到年终，以眼目注视我们。 你赐恩给我们，你赐下领受你恩典的渠道，让你的孩子们愿意从一年开始的时候就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面。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的荣耀，你是我们的刚强，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医治，你是我们的安息。主，你的孩子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愿意来寻求你，愿意来亲近你。你说亲近你的，你就亲近他。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就定义来寻求你，让我们愿意刻苦己心，自我谦卑，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引领，寻求你的保护，寻求你来复兴我们的教会，复兴我们的家，复兴我们的灵。愿你的荣耀充满我们的家，充满我们的教会，也充满这个大地。你医治我们的心，来医治我们的家，来医治我们的教会，来医治这块土地。你的应许都是信实的，你所应许的你必成就。主，让你的千千万万的儿女愿意一起来寻求你，愿意一起来寻求你的圣手来引领我们。也许我们在2022年前面有高山，但是主，你赐给我们信心的大能，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赐给我们异样人展翅飞翔的翅膀，让我们挪开大山。主，也许生命当中有一些盘踞在心灵深处许久的罪孽和淫累，主，我们靠着你的大能大力拔除这些树根，让我们过一个荣耀的生活，一个自由的生活，一个释放的生活。让我们在2022年领受你新的恩典，让我们进入你荣耀大能的同在。主，愿你的孩子们每天活在你的面前，引导你的子民，让我们每天靠着你的恩典与你同行。愿新的一年领受你新的大能，尝到你新的恩典，进入你新的荣耀当中。我们感谢你，祝福你的孩子们。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要我们遇见试探，
就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门。好，请坐。